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我想问小燕一个问题。
你又来问我问题了。
对，因为每一次一开始我肯定是问一个问题。
那我肯定会说请问请问啊。
你有使命感吗？
我有使命感吗？想想一下，我的使命感呢，就希望能够活得开心，然后跟家人和谐的相处，然后找到一份我自己喜欢的职业，讲完，这个就是我的使命了。
其实呢，每一个人可能在人生或者是在自己的头脑当中呢，多多少少有一种使命感，有的呢可能就是家常的工作的事情，有的人可能就是我要有一番事业，做一番什么样的事情。那每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一些使命感。
那当然，
但是我发现现在很多年轻人呢，
不要标签年轻人。
我
知道你要讲年轻人的坏话了。
不是，我不是说你啊，我发现有一些年轻人呢，人生好像没有动力，没有方向，没有热情的。
我发现呢，有些成年人的人生也是没有动力，也是没有方向的，能活了40多年也不知道生命的方向在哪里，所以这个不需要标签年龄了。很多年轻人他们小时候已经有很坚决的志愿，我长大之后我要当什么。
但是你说的那个比如40岁50岁呢，那就是混日子了，因为可能他年轻的时候不努力的，到了一定年岁的时候呢，这过一天算一天了，
过一天算一天。
所以我为什么说年轻人，因为年轻人正是在寻找方向的时候，正是需要有个动力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他没有方向没有动力的时候呢，我觉得很可怜。到了那个比如40-50岁的时候呢，就是这样的。
我也曾经呢听过一个访问的，是一对兄弟，他们大概30岁左右，从小到大呢就是跟这个音乐呢结下不解之缘呐，一直呢都是音乐陪伴着他成长的。结果呢，长大以后呢，他们就接触了这个信仰，哎，发现原来我们能够用音乐去做一个美好的见证。他说呢，音乐除了能够给我们就是很愉快的心情，听完之后可能你的情绪也会舒缓之外呢，音乐的力量其实是很大的。它能够一首歌很有趣的，你会不会韩文？
不会。
你会不会日文？
不会。
但是我们很喜欢听韩国或者日本的歌曲的，
对，
因为它的旋律好听，哪怕我们不太明白那个歌词讲什么，但是音乐确实背后有一股很大的力量，
我发现现在很多年轻人哇很喜欢那个韩乐，甚至追那些明星的，追到韩国去听那个演唱会的。
是的，但是他们可能韩文也不是太好了。不过终究呢，这对兄弟他们就是说希望呢以自己在音乐路上的经历去活出美好的见证，这个就是他们人生的使命。那当然说回我们自己了，可能我信主之前呢，我也不知道使命是什么来的，我觉得我的人生也谈不上有什么使命，就反正就好好活就好了。但是现在呢，我觉得我们从上主那里领受到一个好消息，比方说你接受到一个好的一份礼物，你就是很自然想把它分享给其他人。简单来说，如果某一家餐厅你吃过你觉得好吃的，你也是希望马上能够介绍给你朋友，介绍给你家人，哎，改天我们一起去，真的很好很棒的。所以现在我们的使命很简单，我就是希望把我觉得好的东西分享出去。
我觉得呢，人呢不单单是说有一个工作，有一个家庭，有一个很好的生活环境，更是想到我将来能够用自己的所得到的，能够去祝福到别人，帮助到别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使命感。
没错，了解到自己的身份已经不一样，可能天成你在家里你是个丈夫，你是个爸爸，我是女儿，但是我们其中一个很关键的身份，我们都是上主的仆人，我是他的儿女，也是门徒。所以在人生很重要的三大使命，我个人觉得第一个是要顺服他的吩咐，第二就是听从他的教导，我们可以看天经，我们可以从牧者身上学到一些榜样，那第三个就是要配合 安排，配合谁的安排，那当然是我们的上主的安排了。
那今天我们在圣人小传当中，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以利亚在他的人生当中怎么样能够有一个使命感，然后有能够去训练培养年轻的接班人，一起来去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感。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听圣人小传。
圣人有二十多，
各有得失和功过，
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
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
为您送上圣人小传。
在今天的圣人小传里，马云为您介绍的圣人是宅卡瑞亚。他出生时，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已经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了，可以说是被掳的晚期了。宅卡瑞亚这个名字含义呢，就是主所纪念的人。在陶拉特里，至少有27个人都用这个名字，因此宅卡瑞亚在主的选民中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名字。虽然宅卡瑞亚这个名字这么普遍，但名字的意义却指出了主对人的关心护爱。虽然人会忘记主，但主却仍然纪念着人。在犹太人的历史中，正好深深地体现了主的信实，因为犹太人曾经多次离弃了拯救他们出埃及的主，然而主却不放弃他们，多次的给他们回转的机会。由此可见，主纪念人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宅卡瑞亚的身世是非常特殊的，因为他出身于祭司的家庭。按圣经的记载，他的祖父也是一个祭司。宅卡瑞亚的父亲比利加可能在儿子年幼的时候已经离开人间，于是宅卡瑞亚由祖父一手抚养长大，因此宅卡瑞亚受祖父的影响相当的深远。正因为自小在祖父的教导下成长，宅卡瑞亚在孩童的时代，小小的心灵已经受到了祭司制度的熏陶，对于一些祭司制度的遗传习俗，他都略略晓得。后来宅卡瑞亚因着主的呼召，和其他先知一起发出主的信息，劝导百姓完成圣殿的重建工作。当时宅卡瑞亚的祖父和其他的人一同回到已成为废墟的祖国，这群人可以说是犹大民族的精华，因为他们都愿意为自己的国家努力，花不少的时间来重建宗教的节期、宗教的礼仪，因为这些都是他们长期以来被掳之地不能做的事情。但是当他们要重建圣殿的时候，却遭遇了非常大的阻拦。波斯王下令犹太人停止重建的工作，这一停就是15年。在15年即将结束的时候，宅卡瑞亚和另一位先知哈该开始起来了，鼓励自己的同胞再次开始兴建圣殿的工作。宅卡瑞亚在兴建圣殿的工作上遇到了很大的难处，这些阻拦并不是来自于外面的阻力，却是来自于自己的同胞。但宅卡瑞亚没有灰心，他对主仍然有盼望，他是一个蛮有盼望的先知圣人，他也不畏惧任何的压力，一心传讲主不变的信息。各位朋友，从宅卡瑞亚的身上，你有没有发现宅卡瑞亚的一个特征？他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因此不会被现实环境影响，以至于他失去人生的目标，失去人生的方向。我们的生活有没有使命感呢？怎样才能使我们清晰自己的人生方向呢？
忧伤无助，看不见前方的路，心灵流泪干枯。哦，主耶稣，有个计划要告诉我，他已为我预备最好的福。忧伤无助，看不见前方的路，心灵流泪干枯。哦，主耶稣，有个计划要告诉我，他已为我预备最好的福。你是我救主，
这首诗歌名字叫做《命定之路》。我相信我们在世上的每一个人，上主早就为我们安排一条道路，关键是我们愿不愿意去顺服，愿不愿意去走上主给我们的这条路呢？
使命感呢，一方面我们需要个人的努力，同时也需要上主的帮助，因为他是我们真正的人生的带领者。当我们去顺从他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这个使命呢，不单有一个感，更是有个动力啊。我们在人生的当中，我们真是能够成就我们的使命。
以利亚的一生，我觉得他自己很清楚使命感到底是什么。上主他差派以利亚去拯救被约的民众，要告诉民众立约的原则，千万不要拜偶像或者自定献祭的地方。这两件事情呢，是民众经常会犯的错，因为他们已经违背了上主的约。所以以利亚的角色使命就是要告诉他们，你们千万不要再做不合乎神心意的事情了。这个呢，也是源于上主慈爱的挽回，他希望呢借着以利亚去拯救这群民众，因为上主还是爱他们的，哪怕他们经常做了很多得罪上主的事情，但是那个慈爱是能够包容他们的。
所以呢，这个使命啊，当你承受了使命之后呢，你真是需要付出很多的代价去实现啊。有的时候呢，你不愿意去做，有的时候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呢，你真是需要坚持啊，努力不懈的去做。有的时候呢，真是我们也需要付出很多很多的，特别是我们在做的当中呢，对我们人生呢有很多不同的一些磨练的。所以呢，我们在接下来的信仰人生金钥匙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在这个人生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需要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这个今天的主题呢是挑水的功夫。
微笑是沟通的钥匙，
快乐是健康的钥匙，
知识是梦想的钥匙，
勇气是成功的钥匙，
智慧是人生的钥匙，
信仰是生命的钥匙。
欢迎收听《信仰人生金钥匙》。
挑水的功夫。我偶尔在电视上看到一些以民国初期为时代背景的香港功夫老电影，这些香港老电影常会出现以下类似的情节：一个年轻人去跟一位老师傅习武，
老师傅却什么也不教，每天像恶整他似的，要他去挑水，还设计出许多有点滑稽的高难度挑水动作要他做。剧中年轻人常气得在心里大骂，我是来找你学功夫的，你却什么功夫也不教，只让我一天到晚为你挑水，自己翘个二郎腿在旁边看，天下岂有这么差劲的师傅呢？后来他才知道，老师傅要他先去做这些看似毫无意义的挑水工作，是要先训练他的肌力、耐力等，让他先打好底子，在将来真要习武时可以立时得心应手。电影的末了，年轻人果然大有所成。这类的功夫片在当年似乎颇受欢迎，所以一拍就拍了好几部。想一想，我们的造物主似乎也很像剧中的那位老师傅，明明要用一个人，一开始却只是让他去练一些挑水的功夫，乍看好像和他之后的任务毫无关系，但其实不然，这些操练可以使我们承担更大的使命。这让我想起天经中的一个人物约瑟。天经中的约瑟是个怎样的人呢？约瑟如果活在21世纪，年轻时的他恐怕不会太讨人喜欢，他可说是个典型的娇娇子，深得父亲的喜爱，而在哥哥们负责工作时，他可能还会不时地去向父亲打小报告，告诉父亲哥哥们里有哪些人在偷懒。某天他做了一个梦，预表有一天父亲和哥哥们都会向他下拜，而他竟也就这么讲出来了。没有想到别人听了会不会不高兴，套用一句话说，约瑟的哥哥们一定会觉得这个年轻小伙子很不识相，不会做人，不会看人脸色说话，这样一个人虽然有长辈缘，但很难想象未来能成什么大器。然而上主却要用这样一个人，要用他担任当时世界最强帝国埃及的宰相，而上主用他的方式并不是继续让他养尊处优，或者让他安逸地去念个工商管理硕士之类的，上主要栽培他，但却给了他许多不合理的遭遇，让他被出卖、被诬陷、被关监牢、被遗忘，这些过程真的就像港剧功夫片中的剧情。老师傅明明要栽培他，却总要他去做这些看似毫无意义的挑水工作，但这些过程确实锻炼了他的心智，使他更成熟。后来的约瑟再也不是当年那个娇贵的少爷，而是一个雍容大气的人才。的确，就像那些老功夫片里常见的剧情一样，今天的上主可能也会在你我的生涯中安排一些事，看似毫无意义，甚至有点像在恶整我们，然而真正的用意却可能是要训练我们的气度、挫折忍受度、社交技巧，甚至是要塑造我们某方面的技能、人格，好让我们的底子打好，将来好为他做大事。亲爱的朋友，如果现在上主正要您练一些挑水的功夫，我相信当中一定会有他的美意与远见。衷心期盼21世纪能多出几位像约瑟那样的高手。
今天是我的生日，你要送我什么礼物啊？
我要送你一把钥匙。
钥匙？什么钥匙？哎， 是不是房子的钥匙？
不是。
是不是汽车的钥匙？
不是。
那是什么呢？
送给你信仰人生金钥匙。
名人的悄悄话。人能够为小事来感恩，就是一种获得。潘霍华。
名人常常说，决定人生高度的不是你的才能，反而是我们的态度是决定一切的。
的确，这个态度呢，比我们要做什么还要重要啊！因为如果你做任何的事情没有好的态度的时候呢，你也做不成的。所以，像刚才那个学生啊，他要去学功夫，但是老师让他去做这个挑水的时候呢，他觉得我有什么做呢？有什么意义呢？其实呢，作为这个师傅来讲呢，他让他学习人生的态度，学习忍耐力。那如果我们在任何的事情都是，哪怕你做一个普通的，你打扫卫生也好，或者做菜也好，没有认真的态度呢，你也做不好的。
哎，你说到这个做菜的，据我所知道，如果要当一个出色的厨子，必须经过一些过程的。这个过程呢，脱不了就是洗锅子或者切萝卜、切菜、切青瓜这些过程当中呢，可能一边切的时候一边被师傅骂。可能要熬过3-4年以后才能当上这个厨子，
对，
中间的经历呢是不容易熬过去的。
的确是这样的，就是当你在厨房里你说我要有一番大事业，我有使命感，我要做什么大厨师，但是呢首先让你去刷锅，让你去切菜，一切呢可能很多很多的菜，然后我自己都经历过了，就是整个一那个大缸啊，几缸的那个黄瓜，你就切吧，
你自己一个人去切一缸子的黄瓜，
不是一个人切，好几个人切。
哦，
那个时候我还年轻，在上学上中学的时候，我们去学农，然后呢，我们就一起切这个黄瓜。
嗯，
给我一个第一个印象就是不容易做的。
但是我
肯定的，但是呢，经过这以后呢，我学到很多，就是
你现在肯定切得很好，
我的刀工是很好的，
就是在那个时候训练的，
对，就这么训练出来的。
所以我相信这个学生经过一番的功夫去挑水啊，他的功夫一定会学得更加的好的，更加的优秀的。
挑水呢，其实不单单是挑水啊，更是真是一种态度啊，就是你在那个当中怎么样把这个水挑得非常的好，而且是不把那水洒出来，能够让这个水能够运到你应该运到那个地方去，这个是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
嗯，是的，说到底，你要不要挑水，你要不要切菜洗锅子，这个选择权始终在你的手上，你可以决定要用一个消极的方法去面对，但是我们也可以用一个积极的方法去面对。你需要有盼望的，你觉得总有一天我能够学到一身好的功夫，你相信总有一天我会做一个很出色的厨子也说不定。
嗯，
主要是我们能不能坚持还有忍耐。
对，所以刚才我们讲使命感，那个终点很重要，过程也很重要。如果你没有在任何的一个过程当中好好的去学习，好好的操练的话呢，你就不能达到你要做的事情。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听一首诗歌，献上生命。
求充满我亲爱生命，我渴望你温暖拥抱，主我渴慕你的同在，我需要你恩典，我全心等候，等候你降临。我一生在不停追求，我只想要找到真爱。当我遇见了你，爱触摸我心，我全心等候，等候你降临。哦，主，我愿意献上生命给你，当作活祭，完全无保留，唯有你能满足我一切所求。耶稣，你是我
想想看，谁的生命是平顺，是很精彩的？哪怕是圣主很忠心的仆人以利亚，他在中间的过程当中也碰到很多困境，甚至生命是受到威胁的。因为耶洗别说要杀他，他就忙着要去逃命。他当中也经历过失败，还有灰心，他也曾经想过要逃避或者埋怨上主，不过最后主的怜悯与帮助，他才能坚持下去，他才能重新出发。就像我们的生活一样，谁没有经历不如意的？但是我们不能左右天气，但是你能左右你的心情，能够改变我们的情绪。
嗯，刚才你说到这个遇到有人要杀他，他就逃命，那这个过程来讲呢，他是非常的害怕，而且呢他的这个身心灵呢受到很大很大的冲击，很累很疲乏，所以他躺在那里睡觉，也不吃饭。但是呢上主来帮助他，让他能够在身心灵上得到更新，然后呢重新上路。关键呢就是那个使命感，
没错，
他那个使命感推动他继续往前走，所以他能够去忠心的完成。所以我觉得他到了最后退休的时候呢，他也是能够把这个接班人培养好，带领他一起来去承继那个使命。所以我觉得这个以利亚的一生呢，也是非常美好的一个人生啊，就是真正的把这个使命能够传承出去。
我们也要好好的效法他，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让我们后人能够好好的去学习。
嗯，最后呢，我们看一节天经的经文，尹之乐罗马书5:3-5。
不单如此，我们更因患难而欢心，知道患难产生忍耐，忍耐产生毅力，毅力产生盼望，盼望是不会令人蒙羞的，因为通过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真主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
的确，在人生当中，我们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挑战，甚至患难。但是呢，这些患难呢，让我们去产生一些好的品格，比如说忍耐呀、毅力呀、盼望啊，这些呢，都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完成。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真是需要有朋友，有的时候呢，也需要敌人呢，成为我们的一些帮助。那这些帮助呢，就是让我们在这个当中学会有使命感，学会有忍耐的心，一起往前走。所以呢，在人生当中，如果我们有使命，能够好好的去操练，能够成就我们的使命的话呢，这就是最好的一个人生。那最后呢，也希望你随时跟我们联系，我们有手机短信13229966122，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